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七国集团峰会开幕，讨论援助乌克兰议题，并警告援助俄罗斯的中国金融机构。还有印度总理莫迪再次当选，北京为何冷漠回应？中印关系如何发展？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全球政治动荡之下，七国集团峰会6月13号在意大利南部举行，援助乌克兰是议会的首要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应邀参加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讨论。这场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他将再次向西方盟友寻求更多帮助。另外，中国援助俄罗斯对乌战争的问题也是这次峰会的讨论议题。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将就此向中国小型银行发出警告。七国集团能否就如何援助乌克兰达成一致？可能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为何矛头指向中国小银行？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叶凡好，小明先生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各位朋友好，恒河先生好，主持人好。
二位好。在全球局势和政治情势动荡的背景下，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工业国集团在意大利举行峰会。首先请教恒河先生，您认为这次会议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我觉得今年主要是国际形势比较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所以七国峰会呢会有一些比较针对目前当前的一些重大事件呢会有一些协调的行动。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是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转折点，那么对于最近的政策也有重大变化，这是一方面的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以色列以哈战争，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就是去年峰会的时候没有的事情，那么今年呢这件事情应该是算是两个热点吧，都在打仗了已经。那么这是会是一个很关注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欧洲议会呢刚刚经过选举以后呢，这个欧洲的政治格局呢可能会有比较重大的变化。那么在这次峰会当中呢可能会在有些政策方面进行一些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俄乌战争这个问题当中呢七国集团可能会协调一下，就是如何阻止中共和俄罗斯方面合作，就是加强俄罗斯战争机器，维持俄罗斯战争机器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附带议题，但是这个议题呢可能也会比较重要。那么援助主要是援助乌克兰的问题，这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讨论，因为它刚刚出现一个新的提案。我觉得这几个都是这次峰会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几个点吧。
嗯哼，那东道主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还邀请了大约12位非七国集团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沙特、阿联酋、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领导人。那小明先生，你怎么看邀请这些国家领导人的用意呢？那除了俄乌战争和刚才恒河先生提到的这些议题啊，本届的峰会还面临哪些全球性的挑战？
应该说目前的世界面临的挑战非常多了，很多热点。那么最除了俄乌战争之外，那么就是中东问题了啊。以色列对加沙的这场战争想必也会成为讨论的重点和焦点。比如请来了土耳其总统以及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可能都跟这个加沙战争有关系。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要焦点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了中国。那么中国呢，一个是经济问题，七国集团嘛，他们主要是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集团政治集团，那么他们肯定要关注在这中国的经济上的对他们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方面。再一个就是安全方面上的挑战，特别是印太地区安全方面的挑战。那么这个方面请来了印度啊，这个还有像日本也非常肯定会非常的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 那么，中国对印太安全构成的这种威胁，应该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话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话题，比方说请来的很多非洲人，还有意大利，还要把非洲一起谈一下。再一个呢，还有什么类似于什么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还有移民问题以及能源问题等等，还有这种人工智能问题，还因为请来了教皇要谈论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可能议题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关键性的议题除了乌克兰战争之外，那就是加沙战争和印太的安全问题。我想这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谢谢。
是，现在全球面临很多的挑战。那援助乌克兰是这次峰会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拜登总统希望说服其他六国领导人同意一项计划，就是利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资产的3000亿欧元的利息收入，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那请教恒河先生，预计七国集团峰会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有哪些争议和顾虑呢？
我想完全照这个版本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其实关于这个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央行资产，就是3000亿美元的这个资产，3000亿其实好像是欧元的资产吧。这个资产被冻结以后呢，其实关于一部分人提出来，就是要把它作为援助乌克兰，但怎么去援助乌克兰？其实你像德国啊，其实好几个国家其实都反对，主要的国家是反对的，因为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你不能说罚谁的就罚谁的，因为人家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一个独立主权的，这个国家基金，你随便就把人家冻结了的话，那不是实际上是不符合，战后的一个国际基本原则的，就是说你也没有经过战争审判，也没有经过什么。就去没收人家财产，这个会使这个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所以主要是欧洲几个国家对这个其实比较担心的。那么拜登呢这次呢提出了个具体方案，就是原来大家并没有很详细的去怎么用，那这个方案呢，我觉得好相对来说其实已经让了一点，就是折中了一些，就是。只用他这两，因为冻结了2年嘛，只用他这2年的这个利息，或者是将来包括将来的利息，这个本金不动，只是动利息。那么这个建议呢，会得到一些支持啊，但是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大家是担心就是金融体系，因为你想看瑞士以前银行体系就是不让人家查嘛，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不能去动的，它是一个金融体系，应该是个独立的机构。你政治上制裁是可以的，但是，军事上制裁也可以，但是，冻结人家这个银行基金，这个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我个人觉得，要达成一致哈，完全按这个版本达成一致，其实还是有很大困难。
是，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了第3年，要各国持续这个拿出这个援助，乌克兰这些一揽子计划也，各国也感到非常的这个疲惫啊。那么有最新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说，乌克兰将在7月份获得大约15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息收入，其中呢，把90%用于防御，10%用于重建。那小明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进展呢？那当然，俄罗斯认为这个西方冻结他的资产是盗窃，并且威胁说，一旦七国集团采纳拜登推动的计划，就要进行报复。那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好的，首先的话呢，目前，战争已经持续3年了，肯定的，这个欧洲国家都已经投入了巨资，国民都有点感到疲惫，甚至疲倦。那么再拿出很多的钱来，确实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国家许多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和民生了。所以这个在国内都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这种右翼政权最右翼这个最近的崛起，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一点。所以呢，拿出从俄罗斯的资产里拿出一部分利息出来，应该说这个呢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呢风险比较小。如果，就像没收俄罗斯的这个在海外的资产，那这个有点近乎于 颠覆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制度了，随便动用没收别人的财产这个事情太大。但是利息的话呢，因为你犯了错了，你需要补偿，那这个利息应该说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嗯，
那么至于俄罗斯如何报复这个事情，现在俄罗斯他们现在已经表态的是，就是要准备扣押在美，就在俄罗斯的美国的资产，美国公民或投资者的资产，美国可能有企业在俄国有投资，有企业，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实际上也是颠覆了这种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秩序了，随便没收别人企业，那这个是绝对是不能，平时不能容许的。这点俄国自己也承认，这下搞下去就永远不会再有人再向俄国投资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呢，在这种敌对状态下，似乎都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那么这个事情会越搞越僵。但是我会想一条，俄国说了他要进行全面的报复，这个我相信俄国肯定会采取措施的，他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惩罚。可以肯定一点，这个在这些问题上，流氓总比绅士更有想象力，更有创造力。谢谢。
是，现在这个除了在经济上直接为乌克兰提供援助，那么在上个星期呢，美国和盟国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最新决定标志着西方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意味着战争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转变会对俄乌战场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其实盟国和美国在最大程度上就是，长期以来反对，就是怕这个战争升级，就是超出了这个防御的范围。其实我的观点一直是哈，就是当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主权国家进行这个入侵行动的话哈，那么反击就应该是没有边界的。我一直是主张这样。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他当然要考虑到这个战争后果，从道义上来说，这个本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反侵略没有边界，这个历史上大家都承认的。那么关键问题呢是，乌克兰反击，这种要反击到俄罗斯本土的话，他一定要使用美国和北约组织提供的武器，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武器可以这样做，所以呢，这个约束就有一定作用。那么现在拜登转变这个态度，其实欧洲北约现在也开始转变这个态度，主要是这次俄罗斯在北部发动的这个攻击啊比较大，所以呢，为了防止这个战争进一步向俄罗斯方面倾斜，就是战争的这个优势啊向俄罗斯方面倾斜的话，就是一个是美国正好呢国会也通过了这样的武器呢也到位了，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不要让战争让这个乌克兰受到太大的压力，所以同意这么做。那么这一做的话呢，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武器可以这样做了，然后呢，没有限制的话呢，那么对于俄罗斯不是没有限制，限制还是有哈，他有一些条件。那对于这个乌克兰这个进攻，就是防止俄罗斯进攻，造成俄罗斯后方的这个混乱，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扭转战争局势来说的话，我觉得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可以说哈，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乌克兰可能将由防御变成一个更主动的，就是被动防御变成一个主动的防御，而且很有可能呢可以扭转战局，虽然不会这么明显哈，这么快，但是呢是一个转折点。
是，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部队6月11号开始举行第二阶段的战术核武器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样做是对某些西方官员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挑衅声明和威胁做出的回应。那小明先生，您怎么看普京的核威胁？乌克兰战争是否有升级的威胁呢？
从短期来看，没有升级的可能性。俄国这个威胁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类似法国或者其他北约国家，他们有可能这种有参战的直接参战的这种苗头，或者说有这种直接参战的这种口号威胁，那么他们主要针对的这些，不是针对的乌克兰。那么从目前来看，俄国实际上并不想扩大战争的规模， 俄国只是想通过战争，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国的条件，投降或者谈判。但是呢，反过来说，乌克兰目前也不具备大规模反攻的实力。这两年多的战争，已经基本上双方的实力都已经充分暴露了，不会有什么大的还有什么大的潜力可挖了。所以呢，目前的状态下，如果北约不直接参战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短时间内不可能见到就是分出胜负来，还是基本上处在僵持阶段。小规模的进退得失可能有，但不会出现这种压倒性的大规模的战役这种发生，导致双方某一方严重失败，另一方获得压倒性胜利，这种局面不可能出现。所以，只要北约国家不参战，那么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且关键在于，战争像这么规模大的战争，如果是不是一般的边境冲突，而是发生这样的大规模战争的话，这个取决于整体国家的大的实力。那么目前乌克兰并不具备大规模反攻的实力，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僵持的可能性是长期存在的。谢
那
谢。
我们再回到这个七国集团峰会。中国虽然不是七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存在感也很强。七国领导人预计还要讨论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军事扩张这方面的担忧。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自称是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在2023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了2400亿美元，有效地抵御了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的力度。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
我觉得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角色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在启动战争的时候，启动战争的时候，因为当时普京这个北京冬奥会嘛，到了北京谈了以后，我觉得这时候达成了一个默契，或者甚至是一个私下的条约，就是说，中国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呢支持中国在台海方面的诉求和在台海方面可能发动的进攻，这个结束以后，他们会谈结束以后，这个俄乌战争就爆发了嘛，所以这是第一步。但是后来呢，看到形势不太好呢，中共呢又转变了一下，转变一下以后呢，就试图保持中立。但是最近这几个月呢，中共在中立方面哈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他虽然保持中立啊，但其实还是偏向于俄罗斯的，但现在呢，看来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偏向俄罗斯这边了，所以说在这个，虽然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提供了制式性武器啊，但是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他确实是在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说可以说这不是一个非常黑白非常分明的哈，提供武器是比较，黑白分明的，但是我觉得，中共在这个方面哈，如果没有中国在经济就是贸易上面加强，那么制裁就会很有作用。现在制裁的作用被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抵消了，那么战争机器呢，由于中共提供这种军民可以通用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装备啊，使得俄罗斯战争机器又加强，所以在贸易支持和就是实际上是有经济支持和军事工业支持这两个方面，中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哈，北朝鲜是没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来提供真正的军事援助的，所以俄罗斯现在依靠的就是中共的这两方面的援助，就起这么大作用。
是，那路透社日前独家报道称，七国峰会将再次严厉警告中国的小银行要停止协助俄罗斯躲避西方的制裁。那小明先生，为什么七国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中国的大银行，而是中国的一些小型金融机构呢？
首先呢，中国的大银行在回避和俄国的一些贸易，这个呢，因为它目标太大，那么很多小 对不起，很多机构呢就转移到小银行来进行交易，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呢，中国跟欧洲跟美国的贸易彼此的这种紧密度非常大， 那么，如果制裁中国的大银行的话，那么会严重影响双边的贸易。那这个呢，受伤害的不仅是中国的银行，那么其他的相关的贸易伙伴，比方说欧洲、美国，它自身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问题上，对于欧洲、对于美国来讲，存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关键问题在于，过去这些贸易彼此融合度太高了，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制裁严厉的话，自己的损失也太大。毕竟他们，特别是欧洲国家，已经跟俄国进行了这种已经进入敌对状态了。那么贸易制裁、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几乎所有手段都上了。那么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很大的损失，欧洲的这种物价飙升得非常严重，老百姓的生活都受到影响。那这个如果说，在跟中国发生这种到了这种敌对状态，贸易几乎中断的话，那这个事情，欧洲国家根本就承受不住，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只能点到为止。谢谢。
是，那拜登政府昨天宣布了大幅度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也就是说，任何跟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被看作是直接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合作。那我们有位 X 网友花荣，他说，惩罚援俄的中共小银行，只是文明国家对付流氓政权的一小步，其最终的目的是要打败俄国，解体中共。那恒河先生，您请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二级制裁包括哪些措施，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级制裁其实我觉得跟一级制裁的，措施应该差不多的，就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差别。关键问题它是涉及到了，就是，不是直接制裁的，就是，直接制裁和直接制裁的这些金融机构或者是公司，有来往的，有这种经济来往的，支持他们的，这些也进行制裁。所以我觉得制裁措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是它扩大了范围，这样子呢，就，从理论上说哈，就是对于被一级制裁的这些俄罗斯的这种企业和公司的话呢，或者是金融机构的话呢，会起到一个更加严格的，封锁的作用，就是它不能够再通过第三方，很难再通过第三方，来做一些就是，金融上的交易，就是绕道嘛，绕道走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究竟能达到什么作用呢？其实这个制裁还是在这个国际金融体系里面，如果在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的话呢，它的作用还是不太大的。
是，那外界也注意到，自从这个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中国对俄贸易更多的是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来结算。那小明先生，这是否削弱了对俄罗斯这个国际制裁的效应？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如何来堵上这个漏洞呢？
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往的话呢，国际贸易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那么现在呢，特别是中俄的贸易开始用卢布和人民币来结算了。那这样的话呢，多少会逃过这个美国的这种监管的，多逃过美国的这种关就注意。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那么至于这个如何能够控制住，可能现在可能还有点问题。美国、西方国家不是不能完全不会完全察觉不到，但是毕竟会有很多问题，而且呢，现在中俄贸易可能还会通过一些非法的，或者说通过一些地下的钱庄，甚至通过一些什么加密货币之类的来逃避。总的来讲，这个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这种就是说彼此的这种猫捉老鼠的这种游戏可能会长期走下去。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说美国、欧洲国家不采取这种更严厉的措施的话，不采取这种更直接的措施的话，那么只是通过曲线的方式、经济制裁的方式，让中共停止对俄国的这种支持，可能 很难达到效果，所以需要美国西方国家采取非常严厉、直接的措施，这个可能才有实际意义，或者采其他的方式的话，很难达到真正的效果。这个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乌克兰战争现在打的是国力，根本不是军事问题。所以，只要俄国的国力不受到大的伤害的话，不受到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败俄国。而俄国的国力的支撑点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国，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可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美国和欧洲国家有这个决心，或者说有这种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是，那我们再稍微把眼光放到稍微远一点点，就是这个周末，全球将会有近百个国家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来实现这个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个目标。那除了俄罗斯没有被邀请以外，中国已经宣布不会参加了。那恒河先生，中国拒绝参加，对这次峰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峰会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公关的项目，当然了，也有很多人把它评价很高，说它是一个小联合国，这个倒是可能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步的取代一些国际组织现有的国际组织的这种功能，因为现有国际组织确实是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但是呢，对于俄乌战争的解决，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因为你毕竟俄乌战争。这个俄罗斯一方不参加，不邀请，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它结束战争的方式呢，就是最终要，得到乌克兰想得到的东西。那么这，虽然说这是一个从道义上说是正确的哈，但是对于解决问题来说的话，不见得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案。那么另外呢，加上中国不参加，中国不参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邀请俄罗斯，他也不愿意去参加。他去参加了，他去干什么？如果是大家都在一面的，那么不是围剿他了吗？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不参加更好。另外一个呢，他对这个就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他也不感兴趣。而且他到了那里以后呢，他也提不出他的东西来，他也是比较受孤立的，因为他现在更倾向于俄罗斯，已经绑在一条船上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解决俄乌战争没有什么太大帮助。但是呢，对于，孤立就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然后呢，把中共的面貌呢也揭出来。因为最近泽连斯基对中共是比较恼火了，包括不参加这次会议，直截了当的支持俄罗斯。所以这个会议我本身对这个会议呢不抱特别的希望，但是呢，对于就是其实是一种道义上，就是一个国际社会道义上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个成分比较大一些。
那我也请教小明先生，北京拒绝出席和平峰会，那对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呢？
其实，中共早就做出了选择了，这个呢，不过是很多人呢，视而不见，或者说故意装作看不出来。那么，普京敢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是因为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那么，而且这些在这场战争中爆发之后2年多，中共从来没有谴责过俄国，而且还在经济上拼命地给俄国输血，所以这一点儿，中共实际上就是俄国的盟国，这一点儿他们根本是不加掩饰的。而且最近普京到北京访问的时候，那么这个声明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外界，哎，普京和习近平是绝对的盟友，他们一切都是针对的是美国，针对的是欧洲和平世界，所以这一点他们根本就不加掩饰，只不过是欧洲国家、美国他们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不想跟中共摊牌，所以这是问题所在。习近平已经看出这一点来了，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了，这实际上就是在耍光棍儿。根本你们能奈我何？现在就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国际社会不是说看不出来，而是现在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这是问题所在。 谢谢。
嗯，是。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印度总理莫迪重新当选后，中国迟迟没有发出正式贺电，反而发出警告，这是为什么？中印关系会如何发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六月十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印度大选后，中国迟迟没有向当选第三个任期的莫迪总理发出正式贺电，仅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答记者问时隔空祝贺，直到几天后，中国总理李强才向莫迪发出贺电。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则在第一时间通过 X 社交平台和莫迪友好互动，引起北京反弹并发出警告。2020年，中印在有争议边界爆发冲突，至少有24名印度军人和4名中国官兵死亡。自此，中印两国的边界气氛紧张。印度去年和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加强军事合作的协议，加深了北京不安。那莫迪重新当选对中印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好，那印度总理莫迪大选获胜后呢，中国领导人是国际社会唯一没有及时向莫迪发出正式贺电的国家。小明先生，您如何解读北京的反应呢？
我们知道中国和印度之间呢，应该说还不算是正常的国家关系，因为双方的这种领土争端和曾经发生的边界战争和边界冲突，所以导致中印关系长期一直比较紧张，甚至很不正常。而且呢，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印度的这个总理呢，他还去到了中国的藏南地区，去出席了一个连接印度到达旺的一个隧道。那么这个呢，本身就让中共政府非常的难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他当选之后第一时间，那么就跟台湾总统互动，这个呢实际上加深了北京的不满。所以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共的政府就是对莫迪非常非常的不感兴趣，非常不高兴。
嗯，
关键就是特别是台湾问题，这触及到了最敏感的神经，这是一个非常问题。我们知道在印度问题上，北京当局非常非常的纠结。第一个，印度作为一个人口第一的大国，那么中国确确实实并不想把印度推到对立面去，和印度关系走到敌对状态。但是呢，因为双方的这种严重的矛盾冲突，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毕竟这个领土争议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方面导致在如何和印度保持关系上，中共方面啊，北京方面非常非常的困难。他这个是想跟印度保持比较好的经济关系，但是印度这方面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印之间在政治上没有最起码的互信，所以保持好的经济关系这个难度根本很大啊，这个很难做到。所以这是北京跟印度关系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所在。谢谢。
是，提到台湾总统赖清德啊，他是在莫迪这个获胜的当天，在 X 社交平台上发出祝贺了，随即呢也获得莫迪转发，并且表示他期待印度和台湾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技术伙伴关系。北京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并进行了这个外交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隔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莫迪是否释放出对华政策强硬的信号呢？您又怎么看中国的反应？
我倒不觉得莫迪是发出了一个什么特别的信号。这个事情本来中共自己呢就没有做好，就是说这是一个起码的礼貌。作为一个不是敌对国、不是战争国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于一个新的国家领导人的诞生或者是连续任，这都是应该表示一个正常的祝贺的。那中共方面呢，肯定是想表达一个不满的意思，倒不见得是对赖清德不满，因为这个是第一时间你不发出来人家就发出来了。那么对于莫迪来说的话呢，这是也是个最起码的礼貌，就是说，最近这些年呢，台湾虽然说邦交国被中共又继续挖掉了不少，但是呢，它的实际的国际支持其实是加强了很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只要不太买北京账的人，或者是想表达自己独立的，印度是特别想表达自己独立自主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从最早的时候不结盟的领导人，到后来现在是这个多边准结盟这种状态，其实他都是表示一个和世界几个强国大国不同的这种独立的这种方针。所以印度做出这种反应，就既然你台湾这个能够这个赖清德作为总统来这个祝贺的话，他当然应该去回，除非他自己硬要投靠北京，偏偏他想摆脱这个形象。所以说中共这是自找，莫迪呢其实是符合国际礼仪的，只有中共现在在坚持说禁止任何官方来往，人家这叫官方来往，人家这就是你一个祝贺一个，这就是起码的礼貌。所以中共现在是把自己推到一个死角上去了。
是，这个中国和印度呢是全世界人口最多而且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自从1962年打了一场边界战争后呢，两国冲突和摩擦持续不断。在2020年的6月15号，在中印边界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总共造成了双方24名军人死亡，印度是20名，中方是4名。在印度新政府中继续担任外长的苏杰生在6月11号表示，印度将聚焦解决印中之间的边界争议问题。那小明先生，这个历史问题对中印关系目前和未来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我想，领土问题的话呢，这是中印关系的死结。1962年那场边界战争可以说让双方彻底失去了互信，导致双方的关系长期紧张。就是说，印度方面一直提出来聚焦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争议问题，而这个边界争议问题最大的原因在于双方对边界的这个领土的认知有根本性的冲突。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藏南中共在这方面毛泽东当年曾经在这儿发动场战争，但是呢没有收回一寸的国土，反而退出去了10公里、20公里啊。这个呢，目前藏南在印度人的手里，印度实质占领了藏南，在这成立了个什么阿努纳希尔邦啊。那么从目前的状态看， 北京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藏南了。那么现在问题在于，印度人还不甘心，还想得到中国的阿克塞钦。那么这两块加起来大概12-13万平方公里。那么而阿克塞钦的话呢，对于中国来讲，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它连接了新疆和西藏。但是呢，印度方面一直在利用北京当局的困境来逼他们放弃这片领土。根据网上的类似的消息，印度方面曾经提出一个条件来，允许中国借道阿克塞钦。你不是新疆和西藏连接通道唯一通道吗？那么你还可以用这个通道，但是这个国土你要交给印度。当然，现在的问题在于，同时让北京当局放弃藏南8万多平方公里，再放弃阿克塞钦4万多平方公里，这个北京当局目前恐怕很难做到。毕竟这个涉及到他们的统治的正当性，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受到国内的质疑，所以这个对他形象会非常不好看。北京当局目前采取策略就是想维持现状，既然藏南你占着就占着了，那么阿克塞钦我不再放弃。所以呢，主张搁置争议来维持正常的经贸往来，但是印度方面却并不这样看。对于中共政权来讲，10万8万平方公里国土在被印度占领，那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实际上并不大，毕竟国内没有人敢于质疑和挑战中共政权，挑战北京当局。而印度呢，是一个民选的政府，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那么民选政府那就必须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质疑，而领土问题涉及到了国家的尊严，那稍微处理不好的话，你肯定要受到民众乃至受到反对党的质疑和挑战。所以印度政府他们对领土问题、对解决边界冲突、解决边界问题非常的积极，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可能有解。谢谢。
是，今年2月，中印举行了军事对话，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印度安全部门称，中国军队的立场已经变得更为强硬了。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罕见地在中印有争议边界附近部署了先进的歼-20战机。截至6月2号，至少还有6架疑似歼-20战机出现在西藏的日喀则空军基地，距离印度边境大约是150公里。那恒河先生，中印边界局势是否有升温的迹象？再次发生摩擦，甚至严重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暂时可能升温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虽然说双方哈，其实双方的军队，双方都有报一箭之仇的这个想法。62年那场战争哈，双方都觉得吃了亏，中方觉得呢打了胜仗，结果把领土给丢了，撤回来了，所以中方呢一直想报复。印度呢觉得莫名其妙的就被入侵了一场。尼赫鲁就是为这个死的嘛，所以，印度也觉得吃了大亏，所以双方呢，一直是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他不是说哪一方赢了哈，双方都觉得自己输了，所以这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呢，目前呢，我觉得，对中方来说的话呢，他在很多方面其实是跟印度啊是想搞好关系的，因为目前美国正在形成这个亚印太地区的多边小三角，就是来围堵中共。那么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而且呢，最近的趋向呢是有和美国比较靠近的这个趋势，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呢，并不想把印度推到太远去。这个和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中方他也不愿意去放弃，就是印度，比如说在这个边境地区的一些诉求，中方也不愿意放弃，所以呢，他会保持一些非常低烈度的边境冲突，但是呢，不至于升级到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不太可能。印度方面也同样的，就是说，现在双方都在经济方面，自己国内经济方面遇到问题，但中共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不是对印度发动任何东西，而是针对美国、台海、南海这些地方，可能中共更优先。就是从准备战争来说的话，要在那个 度边境上跟印度打一仗的话，没有62年的条件了。
是。
虽然中国军事实力已经很增强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维持现状和小部分摩擦，这个是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不会大幅度的升温。
是，刚才恒河先生提到印度现在正在和美国加强互动啊。那印度总理莫迪去年6月曾经高调的访问华盛顿，和美国签署了一系列加强军事合作的协议。印度还和四方对话机制的另外两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越走越近。那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动态对美中博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印度的刚才恒河先生提到了，印度有是一个巨大的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国家，那么影响力很大，而且呢正在崛起的大国，所以呢印度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牵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中国都不可能等闲视之。所以如果印度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合作，那当然对中国不利，对美国有利，无疑增加了美国的筹码，特别是在经济上，美国的这种产业链的转移，从中国转移到印度，那么可以让美国让西方国家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军事上，那么印度虽然它的这个军事实力目前还不如中国，但是呢它毕竟对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牵制，中国不能不在边界地区驻扎重兵，所以敌防印度，这个呢可以多少可以帮助减轻美国的一点压力，当然这个压力是很有限的减轻的压力很有限的，毕竟中印之间实际上双方真正能够开战的这个战场并没有太多，阿克塞钦海拔4000-5000米，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在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当年62年战争的时候，阿克塞钦这个战争的规模都是连排级的，都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这种战争的规模。那么在藏南地区的战争规模，才动了一个师。当年共军在西藏镇压藏民的所谓的叛乱的时候，出动了10几万人，而打印度呢，只动了几千人、万把人，所以这个规模微不足道。
嗯嗯。
所以呢，在这个军事上，中印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没有用武之地。再一个就是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上印度对美国的支持那会意义非常重大。不过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印度它非常强调它的不结盟，在这一点上印度这个不结盟的主张，一方面对印度自身的国家利益会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会限制印度和美国关系的发展的空间，所以在这点上，美国拉拢印度的话呢，这个是有一定的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谢谢。
是，说到这个美国和印度的这个关系啊，另一方面印度也在维持战略自主的形象，比如说印度不顾美国的反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那恒河先生，印度和中国又有哪些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又如何来牵制和影响双边的关系呢？
我不觉得印度和中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在除非就是在经济方面，双方贸易现在增加的很快，其他方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国际性组织哈，因为印度想走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外交，所以呢，他希望呢在美国、俄国还有在中国这之间呢，不要过分的和哪一方作对或者跟哪一方结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跟中共想保持一定的关系，这是符合他自己的这个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个战略的利益的。其他方面我确实看不出来，在一些这个其他的在一些国际组织当中特别是区域性的或者是特殊的国际组织，像什么金砖四国呀，就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有一些比较共同的利益，就是说他对这个国际原有的这种金融体系啊，或者是经济体系啊，因为他们都属于比较后起的嘛，所以说在利益方面呢，他们有相对在这方面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要增加他们的份额，在国际体系当中增加自己的份额。但是同时其实呢，在 在同样这个体系里面，它互相也有竞争的。所以说这个关系呢，就是我觉得是要一直保持下去，就维持这种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盟友的这种关系，然后互相之间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这个关系会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中印关系哈，中印的经济关系既有互补的部分，也有竞争的部分。就比如说作为世界加工厂的话，他们现在实际上是竞争部分，但是在经济上互补的成分也同样很大。
是，嗯，刚才恒河先生说到，其实中印正在争夺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那去年印度主办了20国集团峰会，但是习近平没有出席。在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过程当中，中国也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小明先生，您如何来评判中印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胜负呢？
我们知道中印之间它不仅存在这种竞争关系，还有巨大的这种领土争端，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无法弥合的，彼此都有很强的心结，互相都被彼此相互防范。所以中国当然不乐见印度的影响力超过中国，当然不乐见印度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以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和印度就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印度的GDP 比中国少很多。那么再一个，在国际上，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个呢，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比印度多一点，所以在短时间内，在国际事务上，中国还占有一定的优势。那印度呢，是一个正在发展、初步经济在起步阶段，所以印度的经济上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再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印度的治理难度要比中国难得多，中国的治理难度要比印度容易得多，这是中国能够经济能够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呢，但是印度的软实力，印度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影响力，在世界的影响力确实不可低估。那么从长远来看，印度绝对是中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挑战者。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口的中位年龄大概只有25、26岁，而中国的中位年龄可能已经40多岁，所以这个中国的老龄化程度非常非常严重。那么从未来来看呢，这个情况会非常严重。我说一个数字，可以让大家感到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震惊。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人呢、啊，60岁、70岁、80岁、90岁这些老人综合起来统计是2亿6400万人。那么，这个人口普查也给了一个中国的这种人口的死亡的数字。那么也就算出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那么，2020年最小的60岁那些人，到今年就已经64岁了，最小的64岁了，那么8年以后，最小的就已经到了谢世的年龄了，72岁。也就是说，8年以后，中国有可能有2亿6000多万老人谢世，而新生人口估计不会超过6000万。什么意思？今后八年时间，中国可能会减少2亿人口。所以这一点让中国人很悲哀，时间并不在中国这一边。谢谢。
中国和印度呢也正在争夺所谓的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地位。中国一直在拉拢对西方不满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也是发起了很强的挑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让去年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在乌克兰问题和支持较贫穷国家等问题上呢达成了出乎意料的共识。恒河先生，您认为在全球南方领头羊之争中，印度为什么比中国更有魅力？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第一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它的这个就是对外的所有的政策哈，它都不会特别的那种具有进攻性。那中共呢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中共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是在和南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有很强烈的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是很难接受的。当然了，中共用腐败输出腐败的方式呢，买通那些国家的权贵嘛。但是呢，它造成的和民间的冲突哈、啊、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点，印度在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还真的是以帮助为主，因为印度本身有很多它就是那个南方国家就比较贫穷国家的一些特征，所以它的很多发明创造和它的一些经济援助的方式哈，更能够帮助那些国家，其他的国家，所以在这方面的话，这个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在很多国家，中共的表现比原来的老殖民主义还要不如，新殖民主义啊，其实情况更严重。那中共还有一个呢，就是喜欢撒钱，这一点呢，印度呢是更偏向于互助形式，这跟他制度有关系啊。中共喜欢撒钱，所以买通的呢。更容易买通这种无赖国家，但是呢，别人一翻脸也容易跟他翻脸，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话呢，就是印度更多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中共更多的是，霸道和收买这两个方式，所以差别是很大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鱼次郎他说，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了，这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而不发贺电是他们唯一的反击手法。绿豆兵他说，印度在边界暴打中共后，争议领土已经割让给印方了，目前打不起来。罗刹国圆脸说，印度实际控制了藏南地区，这一场边境冲突等于是中国输了，因为印度达成了占领领土的实际目标，而中国想要升级战争，还要顾及其他地方发生战争的可能。美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可谓是四面楚歌，想要加大军事投入，之前要好好的考虑清楚。还有一位网友三少爷他说，中共打印度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习主席不想去惹莫迪，中共为什么大力支援巴基斯坦，就是为了对付印度，甚至提供核武器技术给巴基斯坦。那我想请小明先生做一个回应，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共就是向巴基斯坦援助是为了打击印度，您的看法？
当然在印巴这个冲突上，中国方面当然是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的，那么确实可以牵制印度，毕竟中印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因为这个领土问题没法解决，所以呢，中国确实在一直是巴基斯坦最坚定的支持者，向巴基斯坦可以说提供了中共能提供的一切装备，所以这点确实是没问题的，是这样。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军报重提军内四只死老虎，官媒为何吹风深化政治整训，还有美国教师被刺事件疑点多，中国官方说出真相了吗？网友可以透过 X 平台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再会。